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第三章，这是我们彼得前后书系列的最后一讲。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结尾警戒我们不可以用思义解经，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的，上帝的话语不容许我们加添、删减、扭曲、断章取义。到了第二章，彼得就驳斥了异端以及假教师。现在来到第三章，彼得在一到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在这里，彼得把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使徒的话语放在同样的地位，告诉我们新旧约圣经都是圣灵所写下的逐字默示的上帝话语。彼得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所写的第二封信。那第一封信当然就是彼得前书，他让我们看见彼得前后书都是他所写的。这两卷书的目的都是要把先知使徒所写下的话牢牢放在心中。三到四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在第一章结尾，彼得也用到了这样子的修辞，第一重要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说的。现在他又重复一遍这个第一要紧的这样子的修辞，也就是至关重要的意思。在第一章，彼得首先是提出了基督降临的盼望，然后讲到第一要紧的，然后提出了圣言的可畏，接下来就来到了第二章，讲异端跟假先知，然后来到了第三章，他首先讲到这个上帝的话语，然后讲到了第一要紧的这个修辞，接下来又在讲基督再来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后书有这么样一个很奇妙的交叉结构，也就是盼望、第一要紧的、神的话语，中间是杜绝异端，然后接下来又是神的话语，第一要紧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交叉结构乃是以杜绝异端为它的中心点。到了整卷书的最后三章十七节结论的地方，彼得又再次的强调要杜绝异端，他提醒众信徒，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的坚固的地步上堕落。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后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固信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是他们盼望的基础，而这个认识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他要叫教会杜绝异端，因为异端会使人离弃真道。彼得后书所用这种交叉结构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所谓的三明治原则。三明治原则是人际沟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所批评或者是劝诫或者是警告的时候，我们这些负面的言语如果直接带到这个人面前，那么这个人听了会觉得不好受，对他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而如果我们的用意并不是要对这个人发泄，我们用意真的是要这个人听进去，要他改变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修辞。所以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这种负面的话讲出来，负面的话要夹在中间，前面跟后面都要讲正面的。所以正面的话好像两块面包夹住一片火腿，成为一个三明治，那夹在中间的就是我们要做出的负面的劝诫或者是警告，这样子信徒可以比较好接受。那这是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二个作用。这种交叉结构还有第三个作用，彼得后书以盼望为开始，以盼望为结束。这个交叉结构的出发点以及目的地 都是基督降临的盼望，因为彼得后书诚然是一卷盼望的书信。我们回到三到四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至关紧要的，是第一要紧的。之所以第一要紧是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回应这些讥诮我们的人。这些讥诮我们的人不随从神的话语，随从私欲，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关于主降临的应许，他们讥诮的是上帝的圣言。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历史一直在原地打转，哪有什么万物的结局，万物的目标呢？其实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西方思想、西方文明当中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过去在人类文明当中，所有的文化对历史的理解都是平面的，是原地打转、原地踏步的，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的重复，日光底下没有新事。但是基督教的末世论让人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基督教的末世论告诉我们，历史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进程，那个目标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万物的结局。结局的原文 telos 也有目的、目标的意思，历史的进程是朝着那个目的地发展。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论就带来了这种目的史观，让人类有了进步的这种观念。人类发现历史是可以进步的，这种历史进步的观念在基督教提出的末世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认知到历史可以有进步，就连伟大的中国文明也不知道历史是可以进步的。儒家思想看历史的时候总是在往后面看，往背后看，他们不会往前面看，他们不知道历史可以发展进步，他们总是在追忆三皇五帝那个黄金年代，想要重复那个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面每一次革命都不是为了追求进步，每一次革命其实都是想回到一个黄金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太败坏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历史进程进步的观念，一直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把西方的历史观带到中国来，中国人才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进步，原来迷信可以变成科学，封建可以变成民主。这种进步的观念从前是没有的，历史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发展的。历史的进程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是进步，世界越来越进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世界越来越败坏。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朝着荣耀在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朝着灭亡在发展。这个荣耀与灭亡其实是同一个结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那时候有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那个时候也有永远的刑罚。总而言之，历史不是原地踏步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居然还会有人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对现在所谓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现代性跟前现代性或者是古代其实并没有两样，历史并没有进步，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他们讥诮基督徒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说这些人是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或许二十世纪前期的人还可以说我们相信科学，科学告诉我们能量与物质不能被造出来，也不能凭空消灭，所以宇宙是永恒自存的。 所以他们不相信宇宙是上帝造出来的。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科学家们都相信宇宙是从无变成有的。宇宙有一个大爆炸，在这个大爆炸的奇异点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什么都没有，没有宇宙，一切是从无变有的。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提出这个理论的科学家，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霍金 Stephen Hawking， 自己在讲到宇宙的确是从无变成有的时候，他却说，我觉得 I feel that， 我觉得宇宙并不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从无变成有的，是自然律使然。彼得说他们是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彼得在这里也与保罗这段话相互呼应，告诉我们说，人们是故意忘记神起初如何造了天地。接着彼得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在这里讲的是挪亚的时代，那时候地上充满了恶，上帝用洪水消灭了世界，只留存了挪亚一家人。而这之后，上帝跟挪亚立约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消灭世界。接下来上帝的审判不再是洪水的审判，乃是烈火的审判。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洪水之后，天地还是凭着上帝起初造物的旨意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8到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我们要注意，彼得这段话是对主内的弟兄说的，主内的信徒说的，所以他在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啊，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对于神所拣选的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他所拣选的全部都得救，而神也必定拯救每一位他所拣选的人。神既拣选了，他就必拯救到底，上帝绝对不会半途而废，这是这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确据。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正是为了拯救每一位他所拣选的人，因此他忍耐等候，没有立刻带来末日的审判。他忍耐等候并不是单言，彼得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并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忍耐，他为了要拯救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但是彼得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第10节，像贼一样，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会来，贼什么时候到家里来偷窃，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主的日子也是这个样子，像贼一样来到，令世界措手不及。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忍耐视为理所当然。接着彼得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节经文似乎是在说，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天地都要遭到毁灭，要消失掉，然后神要造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旧的天地就没有掉了。但其实这节经文，这整段经文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上帝将来要造的新天新地，就是他起初的天地被他彻底的更新。那但是这节经文不是说天地都要废去吗？ 原文的废去是 parerhomai， 意思是过渡过去 passover， 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状态，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这毛毛虫就过去了，毛毛虫不再有了。但是毛毛虫并不是彻底的消失，并不是不复存在，不是毁灭掉，而是变成了蝴蝶，彻底的改变了。那这段经文不是还讲地都要被烈火消化吗？那其实这里讲的消化，原文 kalsoomai 并没有焚毁的意思，而是说放在火里面烧，但是没有说把它烧尽烧毁。这节经文最后有讲到烧尽，可是原文并没有这个字，原文讲烧尽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原文的原型是 hurisco， 意思是经过试验而被发现、被揭开、被看见。所以末日的烈火要燃烧这个世界，没有错，要燃烧，但是并不是要烧毁，不是要焚毁，不是要彻底消灭，这个是试炼的火，是炼净的火，它要发现，要揭开地上和地和其上的物的真相。那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啊，这里讲的消化原文是 luo， 意思是解开、释放、松绑或者是溶解，引申出来的意思是暴力的摧残，但是并没有彻底毁灭，让它消失而不复存在的意思。十二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的原文的意思会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讲的这个烈火的这个末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火烧的原文原型是 puro， 是指用极热的火把一个东西给热透，但是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给烧掉烧尽，是把它给热透。然后后面讲到消化，天被火烧就消化了，这个消化的原文跟十一节的消化其实不是同一个字。十二节这里的消化原文原型是 takeo，是指把一个固体的物质融化成为液体。十二节后半段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的融化用的也是同一个字 takeo， 所以是指融化，不是指消灭销毁。所以彼得这段经文当中要表达的概念非常清楚了，基督降临的日子，这个世界会被放进一个炼金的火窑当中，而审判的烈火会燃烧热透这块金子，烧掉里面一切的杂质，甚至把这个金子都给融化了。等到这个试炼结束以后，杂质去除了，金子就成为了精金、纯金、真金，不怕火炼。神的选民也是这个样子。而彼得在这里就呼应了撒迦利亚的预言，撒迦利亚书13:9，耶和华说他要熬炼他的选民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很前面的地方就已经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已然未然的真理啊，这个已然未然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圣洁的，我们在恩典之约当中是圣洁的，而这个恩典之约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圣洁，这个应许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就不能够得着这样子的应许。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就是我们将要得着这样的应许。如何得着这个应许？是要经过烈火的试炼。我们提到了已然未然这个真理，意思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全然圣洁了，为什么还要炼净成为精金成为圣洁呢？因为我们已经圣洁，但是我们其实还不圣洁。末日的烈火能够使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被炼净，使我们全然成为圣洁。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彼得在11-12节说，上帝既然要如此炼净这个世界，你们为人就该当如此圣洁，如此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烈火的试炼可能是指真的有火来燃烧消融这个世界，但这个烈火其实也可以解读为暗喻上帝公义的审判如同烈火一般。生命记4:24说，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而希伯来书12:29，作者预言了末日天地都要被震动，又宣告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之后就说到，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其实上帝不需要降大火来消融这个世界，主基督再临的时候，他那威荣比烈火还要更加炙热，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抵挡得住。所以只要他再临，他自己的临在就已经是烈火了，而他烈火的审判将要炼尽这个世界，除去一切的杂质，我们在那日凭着主的恩典可以存留，而且得以成为金金。彼得说，基督降临的日子有公义烈火的试炼，但是彼得后书13节告诉我们，不要因此而惧怕，因为我们有新天新地的盼望。13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这里讲到新天新地，原文的新是 kainos， 希腊文的新可以有两个字，一个是 kaino， 一个是 neos。 neos 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这个叫做 neos。一栋房子从平地被盖起来，这是一栋新房子，这个叫做 nails。 一栋老旧的房子被彻底刷新，变得焕然一新，这种意义上的新是 kainos。 而这里讲到的新天新地是 kainos， 是焕然一新的那种新。神起初创造天地，到末后就把这个天地改造成为新天新地，使它焕然一新。假如上帝创造了天地，看见天地堕落败坏，就毁掉天地，重新再造一个天地，这样子的上帝是无能的，这样子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化腐朽为神奇的上帝。所以他把旧的天地彻底改造成新天新地，而这就完成了他起初创造天地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刚才看见5节所说的，从太古凭神的命就有了天，那个命或者是旨意。7节说，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神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旨意，现在继续掌管托住万有的这个旨意，以及到了将来创造新天新地的旨意，是同一个旨意，不是两个不同的旨意。起初的天地就是末后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起初的天地彻底被更新。而如果天地不是都要消失，乃是都要改变的话，要变成新天新地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诚然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上帝不是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上帝始终看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他要来更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所以我们纵然在地上到哪里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就连在自己的故乡也一样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到了每一个异乡，都可以把异乡当作故乡，因为那里就是我们永恒的家，那里是天父的世界，是天父将来要来更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如果追求永生的话，我们就不会忽略今生；如果我们追寻那永远在天上的家，我们就不会忽略我们在地上的家。所以彼得在14节就劝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并没有要我们远离这个世界， 彼得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能够安然见主。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在这一系列查经当中看见彼得的教导与保罗的教导完全吻合，总是互相印证，这里面没有一点一话可以废去，也不能加添任何新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彼得为保罗做见证，说他的书信都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就是圣灵来的智慧写的。这些书信有些难明白的地方，如果读不懂，我们可以谦卑承认自己不懂。就连最伟大的神学家都有一些经文是他觉得自己读不懂的。伟大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为整本圣经几乎都写了注释书，但是他说启示录他实在是读不懂，他不敢写，于是他就谦卑的没有为启示录写注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乃是建立在我们所确知的事情上面。我们所确知的就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不但知道，而且我们认同。我们不但认同，我们还遵行这个话语。这一切的话语就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如果强解，就自取沉沦。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话语上认识主耶稣，那我们的盼望就是有根有基的。因此到了十八节，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对主耶稣基督以及神的认识，现在在结尾的地方又提到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以至于在神里面得到基督再临的盼望，这个是彼得后书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过去这一系列彼得前后书的查经，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主，更深刻的爱主，更深刻的领受那奇妙荣耀的盼望。结尾的地方彼得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赞美主的话。